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外媒近日纷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遭中宣部删节，引发习近平震怒。据报呢，习近平9月5号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党媒呢通稿中却过滤了习近平提到的一线治国、一线执政等内容。有分析称，北京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中宣部长可能乌纱不保。那么一线二字为什么让中宣部敏感到非屏蔽不可呢？习近平的一线治国、一线治法究竟有怎样的含义？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请中国问题专家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各位听众观众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关于习近平的讲话，具体来说就是9月5号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谈到的一线治国、一线执政这两个说法遭到中宣部这个屏蔽的说法，有这个矛盾的报道。有的说中宣部是把他的这个讲话内容删掉了，有的说没有删掉。您在北京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
第一就是这个讲话的全文，那里面肯定还是有这个一线治国和这个一线执政，这个呢各有一处提到。另外呢，我也统计了一下呢，这个讲话里提到依法治国有8处，提到依法执政也有3处。这种情况来看呢，这个就是说至少这个讲话的全文我并没有看到有删除。但是呢，在此前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钱刚先生呢，他曾经有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一线治国怎么不见了。那么他讲的是这个就是最近出版的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里面，这个呢我也看了，确实的里头没有一线治国，也没有一线执政。但是呢，一线治国和一线执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这个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呢是习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个一线这个观念。那么当然他是把这个他的提法就是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一线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一线执政，这个呢算是一个他的新提法。但是至于这个老提法其实早就有，那就是这个江泽民先生在这个中共15大的时候就提出来，就是这个依法治国这个观念。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依法治国这个基础上，他有所发展，就提出来这个一线治国和一线执政。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在翻阅就是这个讲话读本的时候，读本里面他有16处提到依法治国，有7处提到依法执政，那么另外也有4处提到了就是一线治国和一线执政都没有提到。但是呢，在《枝江新语》里我也看了，《枝江新语》里头有3处提到依法治国，有3处提到依法执政，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一线这个提法。而且呢，《枝江新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宪政啊、宪法呀、这些都没有，但是讲法治讲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不需要过度解读这个事儿，但是呢，可以看出来一点，就是在钱江先生发表了这个“一线治国为什么没有了”这篇文章之后，在9月5号的这个纪念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上，再次强调了这个一线治国和一线执政。那么这个可能是对那个读本的一种回应，也可以这样解读。但是呢，这个我这是我个人的解读，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关于这个故事的版本呢，我想看看您从你们《明镜周刊》这一边来看是怎么样一个版本，而且您认为呢应该怎么样的去解读？
我们确实得到了这个来自于这个支持习近平这个阵营的这个说法。他们就是在这个9月6号和9月7号就给我们这个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海外媒体啊都太浅薄了，这个国内媒体呢又受到这个刘奇宝的控制，没有把习近平在这个9月5号的讲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凸显出来，注意到这个说法。那我们当时就什么说法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坚持一线治国和坚持这个一线执政。哎，这个讲法和这个上一次的纪念首都阁界纪念这个宪法这个实施30周年呢，有更强调的这个意味。这就说来说，这是一个习近按照支持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习近平一上来是先查吏治。吏治就是反腐败，党反腐败到了一定程度以上以后，那就开始走向法治。那么本来这个抓吏治是他第一个任期的工作，第二个任期呢要抓这个法治。但是现在四中全会把这个法治的课题提到这个提前了，这就意味着呢这个习近平反腐败已经取得了这个比原来预计要更早这个取得了成就，所以要尽快的走向这个法治的这个体系。但是大家都知道，一线治国法治这个所谓的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在中国是提的最多的一个口号。但事实上呢，今天的中国的法治的状况，并不比毛泽东时候的无法无天呢好到哪里去。因为呢，那个时候的无法无天，老百姓还有一点大民主的空间，还有一点参与政治的一点空间，平民有一点参与政治的空间。现在呢，平民提示政治的空间已经完全被所谓的法治这样的一点名义呢给扼杀掉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一个就是中国缺乏一个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民主潮流的、代表政治文明的一个宪法。即算是一个中共控制下的一个非常落后的宪法，也没有任何执行的机构。中国没有宪法法庭，也没有宪法的监督机构，宪法就完全成为了一纸空文。所以中国要走向真正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这个法治，首先不是制定一些制度。中国的这种法律制度，它在封建社会，在任何朝代中国的法律从来都不缺的。中国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但国家有很多的法律，而且还有家规，而且家规是中国法治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补充部分。所以法治在中国的确是从来不缺乏的，缺乏就是这种法治带有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精神的一种内涵的一种法治。那这样首先就是一个宪法，那么现行的这个宪法都没有实施，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宪法有很多问题，但是宪法里面有一些东西规定的也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有言论自由，对吧？言论自由的概念不在于我们在私底下可以骂一下政府、骂一下官员，而是应该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可以自由的讨论问题，这才是言论自由真正的意义。那么这样一个条文在宪法里面是规定的很明确的，但是没有实施。那么中宣部来三接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我是认为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也符合，因为他们的饭碗就是反宪法的。因为宪法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这个一旦实施起来，中宣部这么一个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任何价值。所以中宣部对这个宪法是深恶痛绝，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面，在他们的政治逻辑里面，对这个宪法这个词是非常的敏感。他们在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里面，就是有意的、故意的不收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中间，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前文的时候删节，但是后来在强化宣传的时候，有意的把习近平在这个坚持这个一线治国、坚持这个一线执政这几个字，这个不去强调它，这是完全他们有意的行为。
好的，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宣部为什么赶三节，习近平讲话当中关于一线治国一线执政的说法。接下来我们收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大连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主持人，我反映了政府无法无天，侵犯群众利益。大连长兴岛两级政府2008年5月22日对所辖三塘村周本身周本义等多户果农抢签，公安机关在抢签现场戒严，任意由黑社会开发商在抢签现场施暴，果农周本身被黑社会打成伤残后在医院抢救4天才苏醒，多人多户都被打成伤残。案发后长兴岛两级政府至今不对果农的土地果树人身伤残补偿，长兴岛政府权力大于中南海，大连长兴岛两级政府侵犯了果农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侵犯了群众。
谢谢大连邹先生，请您把具体的材料通过电邮邮寄给我们。好，接下来是云南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啊，中国这个宪法很多内容还是一纸空文，没有宪政，哪来的宪法？宪法根本执行不了，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倒是知道以前那个胡锦涛、温家宝的那个话，经常被中宪部截留，他们也无可奈何。那今天呢，对习近平还这样的话，那他还是一个独立王国啊，看看习近平怎么办，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
云南周先生。再请云南的邱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邱先生。
张先生好，主持人好。我觉得他们所说的他们这个宪法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所谓的宪法，那他们自己都不能遵守。曾经他们的党魁刘少奇不是被红卫兵打倒在地，那刘少奇先生曾经也拿起一个宪法来，我是这个国家的主席，你们不能对我们，但是他还是被那些红卫兵打翻在地。那这就说明了他们自己土匪所定的宪法，这个他们自己连他们自己都保护不了，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说明这个完全就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面，他们需要的时候宪法，不需要的时候就不是宪法。
是的，
谢谢。
好，谢谢云南邱先生。再请山东的秦先生参加讨论。秦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是的。
哎，你好。哎，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宪法在中国来说它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然后就是在中国你像治国治党，然后都是以宪法以党章为依据的。我觉得中宣部这次出的这个东西呢，少了这么一些方面。这肯定就是我觉得不可能是故意的，肯定是就是通过就是上面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把这个再加进去，就是我们要依法治国，我们要依宪执政，依宪来治国，就是未免就是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些东西在国家体制内可能都是这样规定的。
好的，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然后
谢谢山东的秦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当中呢经常谈到依法然后依宪，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一字之差这里边究竟有没有区别？另外中共在中国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要进行宪政改革，纷纷遭到批判甚至遭到打压，依宪和宪政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张先生，
我想就是这个宪政这个概念啊，这个我在习的这个习先生的这些著作里都没有见到啊，我也做了这方面的统计，从这个之江新语开始统计，这个宪政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这个呢，而这个依法这一点，我觉得是从这个之江新语开始，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基本思路还是一个专政为体，法治为用。我前些天上次节目我讲过，我说可能是专政为体，改革为用， 那么现在还可以加一句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但是这一套呢和毛泽东时代确实有所不同，因为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提到这个关于毛时代刘少奇被打倒，那个时候毛呢就是专政为体，斗争为用，根本连法都不讲。现在呢可能就是专政作为这个一党执政，这一点这个底线是会守住的，但是法治呢是这个就是要有一定的规则来实行专政，可能这个呢是现在的领导人所要强调的。至于宪政，如果说你要解读成什么这个政党轮替啊、三权分立啊、什么什么这些，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目前领导人的这个话语体系里能出现的东西。中共的利益来讲，就是在它的核心利益就是一党执政，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任何的松动。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说到中宣部与习近平的关系，那么中宣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中宣部里头有一些周永康的党羽，他们通过呢这个吹捧习近平的方式，就故意吹捧他，夸张的这个吹捧呢，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打压和贬低他，是不是这么回事？
中宣部长期来讲只有很短暂的时期，像朱浩泽先生时期担任中宣部长的时候是比较开明的，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中宣部都是中共体系里面最保守、最僵化、最掩盖事实真相、最反动理论探索的这么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部门，所以这个是他长期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职责所在。另外一个是跟现在的这个中宣部长刘吉宝也有很大的关系，刘吉宝是在这个四川这个省委书记任上提拔为这个中宣部长，虽然他是所谓的共青团派系，跟令计划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呢，他跟周永康的关系呢很密切。周永康在这个四川所犯下的这个涉嫌的很多的罪行呢，在刘吉宝时期都摘到了刘吉宝的这个笔夫啊，所以刘吉宝是受于这个周永康阵营里面的一个成员啊，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习近平，我前面讲了，习近平现在上来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整个国内体系还是跟这个江泽民时期所布下的有很大的关系，他要一下子来解决自己的这个人事班底并不容易，虽然他从浙江已经调来了这个黄鸿明来担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来试图执行他的一部分的这个理念但是呢，这个刘吉宝毕竟还是权力是他是部长，他是政治委员，权力最大，所以在短期之内，我的判断了，短期之内要完全拉到刘吉宝的可能性呢也不大，但是在未来几年之内搬掉这个刘吉宝。要他贬到一个人大政协或者提到地方去担任一个什么副主席或者是副委员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至于习近平能不能走向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的一种宪政民主道路呢？刚才其实是张立凡先生已经比较隐含的讲了这个意思，因为他的《枝江新语》啊，他的提到几本著作啊，我也这个看了啊，确实没有任何现代政治文明的这个原作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著作里面，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面一个核心价值，所谓的这个讲到法治的时候是依法治国。我觉得如果这个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见证的法治，这个法治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法治就是指使制度的治，就是以制度来制约人民，用制度来控制人民，而不是用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这个法治的精神。因为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精神首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是现代政治，而现代的政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有政治选举被选举的自由有这个独立司法审判的这个自由。如果你这些元素都没有的话呢，所谓的因宪执政、因宪治国也和这个法治就是治理的这个治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这一点即使是这样，对于中宣部来讲也是恐怖的，因为任何的一种进步对于中宣部这么一个保守和僵化和以控制言论自由为主要职责的部门来讲呢都是一个挑战。所以他们去三届这个他们认为可以引起更多争议 和引起更多开放思想的一种说法呢，我觉得他们是我前面讲的，就是他们的职责。
嗯嗯，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我们给您报道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当局将在本月17号开庭审判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土赫提被指控犯有分裂国家罪，当局还指控他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土赫提的妻子古赞利努尔星期一离开北京，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出庭旁听。他在北京首都机场对美联社记者说，他目前非常担心土赫提的身体状况。
他们就公开的给一个那个回答，还是我包括孩子们，还是那个他的那个母亲也已经病了，现在他们像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两三天我就一分钟也没睡，就躺着就难受，真的特别难受。
自从土赫提今年一月份被带走以后呢，古赞利努尔还一直没有见到到过她的丈夫。到机场为古赞利努尔送行的中国异议人士胡佳说，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已经抵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好，以上就是我们插播的最新新闻。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张立凡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中宣部长刘锡宝他的去留是不是具有这个风向标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如果说这个刘锡宝先生不担任这个现在的职务的话，那肯定会有一种风向标的意义。但是究竟这个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好像还不十分有把握。当然我想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角度，他肯定希望这个宣传的口径能够跟他的这个执政思想一致。那么这一点上现在来看呢，可能中宣部方面做的未必是很得力，但是呢我觉得目前的博弈可能并没有结束。那么现在好像是这个在派系之间，现在你抓我的人我抓你的人，这种情况最近一直在发生。
好，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看一段时间，看博弈的结果如何。
好的，情况仍然是混乱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提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谁为中国维权律师维权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